我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信仰的道路。最近这个流行乐坛有两件事情引发公众关注。首先是美籍华人歌手李玟自杀。李玟是很有天赋的歌手，他的歌曲不但唱遍华人世界，而且唱到好莱坞，被西方人接受。他活跃歌坛有20-30年，被称为动感天后，华语乐坛天后。他一共出了14张中文唱片，4张英文唱片。他给人的印象是笑容满面，阳光开朗，充满了正能量。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却在上个月突然死亡。他的家人发布声明，说他多年被抑郁症纠缠，无法解脱，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出悲剧不但让家人伤痛，也让把他当偶像的粉丝崩溃震惊。另一件引发人关注的是创作歌手刀郎。他太太来自新疆，他的音乐充满了西域风情。他在7月份发布一张专辑叫《山歌聊斋》，其中从蒲松龄小说演绎出来的罗刹海市，据说赢得了几十亿的播放量。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很多人都听过。据一些网络博主介绍，这首歌的背景是，他10年前被几位乐坛大佬羞辱，说他的音乐没有美感，没有品质，没有艺术价值，只配扔到垃圾箱里。他从此消失乐坛，但是他并没有走上他并没有消沉，却是走上了一条10年磨一剑的浮丑之路。罗刹海市是他的浮丑之作，他透过雅俗共赏的词曲借古讽今，对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的乐坛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歌词中那马户，不知道它是一头驴，那马跟户放在一起就是驴，就是驴不知道它自己是驴，那幼鸟不知道它是一只鸡，又跟鸟放在一起就是鸡，是吧？那鸡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鸡。歌兰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歌兰是搞娱乐的，从来喜欢扮高雅。公公就是太监，喜欢显示他的威名。据说这些句子是在回击当年诋毁他的人。其中未曾开眼先转定，令人想起这个选秀节目导师先转身后说话的舞台设计。许多渴望娱乐正义的粉丝们为这首歌叫好，感到非常的解气。按照这样的解释，刀郎的复仇之路走得蛮成功。 先前几位蔑视他的大佬都架不住粉丝的愤怒，开始低下他们高昂的头。但是刀郎歌曲讽刺的显然不光是流行音乐圈，它也适用于影视圈、文化圈、政治圈，几乎所有的圈子。否则，德国的议员不会在议会中播放这首歌，用来指向美国、德国的政治人物，让他们去对号入座。甚至新加坡的总理也表示，不能让他们的国家成为罗刹国。那的确如此，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管什么圈子，都找得到一丘和和狗狗营。那一丘和就是一丘之貉的谐音，那就是污水流淌的地方。狗狗营呢，就是蝇营狗苟啊，也就是专营的人聚集的地方。我们也看得到刀郎对罪人的准确描述，从来没蛋儿，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那也是个什么脏东西。那深陷在各种美丑是非颠倒的圈子人们不论是走自我了断的道路，还是复仇之路，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出路。因为我们都是梅旦尔，不是圣洁公义的复仇者，刀郎也不是。只有基督才是真正圣洁公义的，他有权向我们这些冒犯神、羞辱神的人复仇，然而他却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审判，遭受了上帝的复仇。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救赎的道路，就是信仰的道路。那今天我想通过诗篇95篇，跟大家一同来理解主为我们开辟的这条信仰的道路，以便我们这些沉沦在污泥坑中的罪人可以脱离沉沦，解决刀郎提到的人类的根本问题。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诗篇95篇。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于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是你们的祖宗视我贪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主，我们俯伏敬拜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你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永生的道路。 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引导，让我们来跟随你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分享的第一点是在敬拜中与神同行。我们信仰道路的起点是主救我们脱离偶像捆绑的开始，也是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向他发出赞美的开始，就像今天经文开始那样。我们知道在上帝所有的被造物中，只有人类有敬拜的功能，其他任何生物都不会敬拜。你肯定看不到一头老虎在吃一只羔羊之前会跪下来向神做谢饭祷告，哪怕你训练你们家的猫狗宠物让他们做出敬拜的样子，他们还是不懂什么是敬拜。其实他们不在乎你们要他做什么动作，他只在乎的是你手里的 treat， 是不是？只有人类会敬拜，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人上帝的形象，让我们可以跟神交流。当人观看上帝的奇妙作为，享受神的慈爱美善，自然就会向他发出赞美，这就是敬拜。人在敬拜神的过程中也得到心灵的满足。当人类犯罪与神关系破裂后，敬拜就出了大问题，主要表现就是人类不再敬拜独一的真神，而是堕落到敬拜偶像、敬拜受造之物、敬拜自己。从大陆来的对偶像崇拜并不陌生，虽然政府对百姓进行唯物主义的洗脑，搞文革破四旧，但是偶像崇拜总是野火烧不尽，是吧？春风吹又生。现在因着宗教活动的商业化，国内的偶像崇拜已经蔚然成风，除了传统的偶像，各种新的偶像也闪亮登场，甚至这种风气也带到了美国。在美国有个华人的脱口秀演员，他有次在节目中对美国的观众讲中国人如何爱钱，他说我们中国人喜欢赚钱花钱，也喜欢谈钱数钱，也喜欢炫富。每年过春节他们彼此祝福，不是说新年快乐，而是说什么恭喜发财、哦、不但这样，在他们敬拜的许多神里面专门有一个管钱的神叫 God of Money，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财神爷，他们向他祷告跪拜，给他烧香，让他多多施舍钱财。他是个完全没有原则的神，他不在乎经济规律，也不管通货膨胀，只要你给他磕头烧香他就给你发钱。虽然听起来你会觉得很荒谬，但是在很多的华人商店家中，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财神，是吗？教会曾经有信主的，他们请弟兄姐妹去家中帮忙出偶像，其中就有这种管钱的神。当然，这是赤身裸体的偶像崇拜。很多高智商、高学历的人，他们的偶像崇拜相对来说比较隐蔽。其实把钱当偶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问题，不单是中国人这样，美国人也这样，其他国家的都是这样，天下的煤蛋儿都怎么样啊？一般的黑，是吧？当人类离开真神后，得不到真正的心灵满足，找不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就会造出许多偶像，啊，到他们中间去满足敬拜的需要。什么是偶像呢？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物，他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神，占据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远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变成一旦我们失去他们，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活不下去。这样的事物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爱情、婚姻、子女、家庭、工作成就、个人的价值，进某个圈子、某个阶层，甚至包括爱党爱国，不管是你爱中国的党还是美国的党，中国的国还是美国的国等等。当我们对他们的热爱与敬拜神发生冲突，我们总是会对他们说是，对神说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事物呢？如果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陷入偶像崇拜，这个社会必然陷入道德的混乱。你会看到是非颠倒的事无处不在，就像开始提到的那样，那歌星李玟的自杀令人惋惜，他的死也向我们显明他的心中的偶像彻底碎了。他曾经说，最让他无法自拔的是他的老公，最让他害怕的是失去最爱的人。不幸的是，偏偏他的婚姻出了问题，老公多次外遇，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他陷入抑郁，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呢？和刀郎过去被乐坛的大佬羞辱，一方面可能是几个人自以为是想把持娱乐圈，打压有才干的新人，不接纳刀郎这样的非主流歌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有种自我封神的心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随意论断别人，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刀郎的复仇像把剑划破了他们偶像的面具，暴露出他们罪人的真相。这就应验了基督说的话，你用什么样的亮气亮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亮气怎么样亮给自己。当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活在偶像崇拜的光景中。敬拜偶像不但让我们被偶像捆绑， 弄瞎眼睛，颠倒黑白，遭偶像的抛弃。更重要的是，他会惹动上帝的愤怒，招来神公义的审判。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好，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惹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来，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要将祸犯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虽然这段经文是指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但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敬拜偶像的罪人。罪的根源就是偶像崇拜。我们从这些话语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上帝的震怒和他的刑罚的可怕。按照我们拜偶像的作为，我们本当遭受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他愿意在基督里来赦免我们的过犯罪孽。他没有刑罚我们，而是让基督承受了我们该受的刑罚，为我们遭受羞辱，为我们遭受死亡，把我们从偶像崇拜的罪中拯救出来。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对我们无限的怜悯就这样显明出来了。当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救恩后，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谢赞美神。就像今天经文开始提到的，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卫王。好多圣经学者相信他是为以色列人过祝棚节写的。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日，是全民的节日，尤其是他们的男性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聚集，在那里支搭帐篷，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神与他们同在，在旷野40年，跟他们一起住帐篷。所以今天经文的关注点是以色列人信仰道路的旷野旅程。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圣灵就透过大卫发起呼召，来啊。第六节又是一个呼召，来啊。第二节也有个来字，这就构成了三重的呼召。首先，主透过大卫王向所有被拯救的国民发出呼召，要他们来圣城过节敬拜神。其次，在朝圣的路上，主鼓励百姓存着感恩的心唱赞美的诗歌，迈向耶路撒冷。最后他们到了圣城，主再次呼召他们来到圣殿，在圣洁的神面前屈身敬拜，谦卑地跪下颂赞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聆听他的话语。弟兄姐妹，这三重呼召的旅程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信仰道路的旅程，它有起点，有中途，也有终点。它是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出埃及，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的旅程，也是我们被主带领从信主受洗爬上成圣的道路，最后进入天堂的旅程。我们稍微看看 神透过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光景，神借着摩西审判了埃及这个偶像重生的地方，神降下十灾击打埃及十大偶像，比如尼勒河神、生育之神、庄稼之神、丰收之神、风暴之神、健康之神、沙漠之神、太阳神等等。这样的审判让埃及人陷入恐慌，不得不祈求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后来以色列人被法老的军队追赶，逼到红海边，神透过摩西的杖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干地过去。然后神将海水合拢，把法老的军队埋葬在海底，让以色列人踏上了蒙救赎的信仰道路。我们教会每年至少 举行两次受洗典礼，接纳慕道朋友归主。他们受洗归主对应的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受洗归入摩西，我们受洗是归入谁？归入基督。他们被带领脱离法老的奴役和红海的死亡，我们被带领脱离偶像的捆绑和灵魂的灭亡。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情形更加危险，更加急迫，但从实质上看，我们的救赎更加根本，更加彻底。福音书中有个故事，讲到有个摊子被四个人抬着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医治，但是主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却对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为什么主不先医治他的瘫痪，而是先赦免他的罪呢？这不成了脚痛医头，声东击西吗？ Why？ 因为主因着他的信心喜悦他，给他的远比他想要的宝贵千万倍。主要给他最好的，是给他根本的医治，就是罪得赦免。只有罪被赦免的人，才能得着根本的医治，灵魂的医治，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得永生的生命。而很多的人，当时被耶稣医治了身体，却没有得着罪的赦免，也就没有得着永生的生命。所以有时候神没有第一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未尝不是好事。如果神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多半会落入地狱中。如果耶稣听彼得的祷告不上十字架，人类的命运将会如何呢？真正的信心不是神听祷告我才信他，而是神没有听祷告，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依然相信他有最好的安排。同意吗？我们也是因着信，像摊子那样得到了主给我们的至宝，就是他永生的生命，就是他的圣灵，如今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受洗比以色列人的受洗意义更重大之后，我们心中的感恩就更多，我们的赞美就更真诚，更投入。信心道路的开始也是敬拜真神的开始， 当以色列人看见神伟大的救赎，就大大的敬畏神，他们也开始赞美歌唱神。摩西和他的姐姐在他们过红海之后，就专门创作了一首诗歌，带领他们击鼓跳舞歌唱赞美神。当他们看到埃及的假神被一一的击打，他们就真的明白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当他们目睹神降下各种的灾难临到埃及全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却豪华无伤，他们就真知道地的深处在他的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于他。当他们走干地过红海，看到法老的军队被海水吞没，他们就真的懂得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我们也一样，弟兄姐妹受洗后就开始踏上了信仰的道路，开始了对真神的敬拜。我们听从主的呼召，就像今天诗篇的呼召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们一同来到教会，一同唱诗赞美神，一同见证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受洗是我们信仰道路的起点，总是有个别人把它当成信仰道路的终点。有时候弟兄姐妹邀请他们参加主日崇拜，他们总说我太忙了来不了，莫老还要加上一句，反正已经受洗了跑不掉的。在他们的观念中，受洗就等于拿到了天堂的什么门票。那以前看旧货拍卖，有个拍卖行的 slogan 广告词，它很牛也很诚实。他说 ：“We guarantee nothing， 我们什么都保证不了。”当然，教会跟拍卖行不同，我们可以保证，你若真心信主受洗，就怎么样，必然得救。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保证受洗证等于天堂的门票。如果你受洗之后呢，就离开教会，就像那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就消失了，你确信你真的跑不掉吗？不会丢失吗？何况我们现在跟以色列人不同，我们没有走一条 physical 的有形的出埃及的路，你离开教会就回到世界，像从前一样的生活，相当于重新回埃及，重回巴比伦，或者索多玛一切敬拜偶像的地方。你能确保你可以像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那样，在索多玛被毁灭的时候可以全身而退吗？所以真正信主的人需要参加教会的生活，参加主日敬拜、小组聚会。集体敬拜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非常重要，不管你是刚刚信主还是信主多年都一样。只有生活在神的家中，在教会身体中，我们才能够体会基督里的合一，我们才能发挥肢体的功用，不至于迷失在偶像世界的丛林里。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中，圣灵不断地呼召他的百姓，来吧，我们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主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有一百只羊，走丢一只，他会撇下99只去寻找那只走丢的羊。在何西阿书中，那主透过他的圣灵预言，他要把我们一同带入他死里复活的救赎。他也用了来吧这个词，向他迷失的羊发出呼召，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羊，我们有时候或者现在迷失在旷野，甚至回到了埃及，但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当主向我们发出牧人的呼声，你听见了吗？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在顺服中得享安息。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教会的集体崇拜受到冲击，新冠病毒爆发更让教会的集体生活受到挑战，有两三年时间我们只能待在家里参与网上的敬拜，这无疑影响到教会基督身体正常功能的发挥。有些人说信仰是我个人跟神的事，有没有教会，去不去教会关系不大，我每天读经灵修祷告，周日在网上听听讲道，不是很好吗？现在网上资源那么多，又那么方便，为什么非要舟车劳顿去参加敬拜，还要跟各种罪人打交道呢？这是我们对信仰的错误认识。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孤立一个一个造的，他是让所有的人都从亚当出来，包括夏娃。我们每个人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但是却是彼此关联的，我们都是来自共同的祖先，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在主的教会里面更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既是个体，也属于整个群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怎么样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 那因着这个缘故，集体敬拜、集体生活对我们不可缺少。如果在敬拜中我们肢体残缺不全，就会让敬拜大受影响。如果作为肢体的手不到位，我们被呼召举双手敬拜主，我们就变成了什么？独臂将军，是吧？如果我们做肢体的眼不到位，我们就成了什么？独眼龙或者瞎子。如果做肢体的牙空缺，我们唱歌就会跑调，说话就兜不住风。如果作为肢体的耳不到位，我们就不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向何处。所以每个肢体都很重要，不可缺少。如果我们作为肢体老是游离在身体之外，那像什么呢？集体敬拜、共同生活，对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很有必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彼此扶持，与主同行。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在旷野迷失的危险。当以色列人过红海后，他们开始踏上信仰的道路，就像前面提到的，他们信仰道路的起点是受洗归入摩西，信仰道路的旅程是穿过旷野，终点是进入应许之地。我们现在的情形跟他们类似，我们信仰道路的起点是受洗归入基督，信仰道路的旅程是穿过世界的旷野，终点是天堂，天上的应许之地。在这里有人问问题，为什么神要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和我们走几十年的旷野之路呢？为什么神不直接把我们带入应许之地得享安息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个想法实际上变成了你想让神在你信主受洗之后马上接你回天家，就像耶稣在十字架旁边那个悔改的强盗，基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问这样问题的人，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希望主对你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已经准备好去见他了吗？神为什么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走旷野的旅程？原因很多，比如他要训练我们远离各种偶像，在真理和圣灵里来敬拜他。他要测试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要让我们学习过肢体生活来彼此相爱。他要让我们信而顺服，与他同行。他要我们成为战士，为他的国度征战。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传扬福音等等。当你信主之后，你心灵的眼睛就被神打开了，你可以透过上帝的视觉，穿过事物的表象，寻来看到事物的本质。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本质上它就是旷野。当你在偶像重生的世界寻找对真神的敬拜，你发现你就是在旷野。当你在兜售鸡汤的市场寻找解除心灵饥渴的活水，你发现你也是在旷野。当你在网络和世界寻找满足你心灵需要的食物，你发现你还是在哪里啊？ 在旷野，就像有形的旷野无法满足以色列人身体的需要，这个世界本身无法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以色列人经历有形的旷野，我们经历心灵的旷野。与以色列人不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很容易被世界五光十色的表象迷惑，以为这里就是应许之地。我们在里面畅饮宜丘河的水，饱尝狗狗云的食物，参加似是而非的敬拜，很容易迷失在丛林里，陷入污泥中。以色列的旷野历程和我们心灵中的旷野意识，其实可以带给我们神天上来的祝福。首先就是上帝的同在。透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后，世界已经变成了属灵的旷野，但是神并没有弃他的百姓于不顾，他呼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让他离开加勒底拜偶像的地方，与他同行来到应许之地。亚伯拉罕顺服神，神就与他同在。以色列人过红海后，神更是与他们同在，他让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会幕，跟他们一起支搭帐篷，40年在旷野陪同他们流浪。白天他用云柱引导他们，夜晚他用火柱引导他们，直到把他们带入到应许之地。今天的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因着基督成为人，比他们更加的蒙福。当基督复活升天后，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了。他随时随地可以引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顺从他。对于信靠主的人来说，即便是在旷野，因着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同样可以饱尝主的慈爱和美善。我们会有这样的体会，只要上帝与我们同在，旷野就是伊甸园。因为伊甸园的本质就是上帝的同在。其次，在旷野我们可以经历神这个奇妙的供应，看见他荣耀的作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上帝每天从天上降下什么玛拉喂养他们，他们没有水喝，神也裂开磐石涌出河水解他们的干渴。他们在旷野40年，衣服有没有穿破？他们的鞋子有没有穿破？他们不需要做苦工赚饭钱，一切都有上帝的供应，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实在有福。同样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主应许我们，他看顾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他也必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让我们享受上帝儿女的自由，让我们得着基督里面的安息。那有人要问，既然旷野那么美好，跟天堂似的，为什么当时大部分以色列人都牢骚满腹，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以色列人牢骚满腹倒闭旷野呢？其实答案就在今天经文的第七节到十一节那里。原因就是他们硬着心不相信神，也不听他的话。40年他们在旷野观看上帝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相信上帝的慈爱和良善，他们不断地试探神，惹动神的愤怒。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以进入他的安息。那经文这里提到了米利巴和玛撒两个地名，其实它代表以色列人旷野旅程的起点和终点，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17章，一个是在民数记的20章。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以色列人没水喝，像摩西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当然他们实际上是向上帝心怀不满，口出怨言。那上帝做了什么呢？他两次行神迹，让磐石裂开，流出活水，解他们的干渴。为什么那么多以色列人观看神迹奇事仍然不信呢？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各种偶像弄瞎了心眼，以至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跟偶像后面的魔鬼一样。他们不相信神是良善慈爱的神，是赦罪赐恩典的神，他们对神心怀恨意，毫不感恩。尤其是当摩西派12个探子去打探应许之地，他们回来之后，有10个探子报恶信，说那个地是好地，只是那地的人太可怕了，我们跟他们比就像蚱蜢，会被他们随意吞吃。众人听见开始直接攻击神，与神为敌，说上帝怀着恶意，把他们要领到那里去杀死他们。他们惹动了神的愤怒，招来上帝的审判，在旷野漂流，直到倒闭，总不得进入应许之地。那今天的我们怎么才能不试探神，避免以色列人那样的光景，倒闭在世界的旷野呢？那第七节最后一句说，唯愿你们听他的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相信上帝的良善，因着信顺服上帝的话语，把信心透过行为表达出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引用这段经文之后讲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读12节到14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圣经在这里劝诫我们要除去不信的恶心，彼此相劝，彼此鼓励， 把起初得救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进入天上的应许之地，进入基督荣耀的同在中。哪怕我们处在各样的旷野，缺乏财物，缺乏工作，缺乏健康的旷野，缺乏喜乐、平安和满足的旷野，干渴的旷野，空虚的旷野，忧愁的旷野，孤单的旷野，恐惧的旷野和黑暗的旷野，甚至被罪、偶像和世界纠缠的旷野等等。不管哪种旷野，只要我们相信主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的主，赦免我们过犯的主，供应我们需要、医治我们的主，是战胜死亡、是复活的主，我们就可以像当时持守信仰的另外两个摊子约书亚和加勒那样进入应许之地。弟兄姐妹，凡是真正信主受洗的人，他的信心一定是听主话、跟从主的信心，他的信心也是能在旷野持守、在基督里安息的信心，他的信心也是一定能够把他带入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怎样才能在旷野的艰难中不硬着心、硬着景象，落入当年以色列人与神为敌的光景呢？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米利巴和玛撒因为没有水喝，控诉和审判上帝的时候，神做了什么呢？神让摩西拿着击打埃及偶像的杖，带着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他要摩西来击打审判攻击他、与他为敌的以色列人吗？ No， 他让摩西击打的什么呢？击打的磐石，然后呢，磐石里就涌出了活水。弟兄姐妹，那被摩西的杖击打的磐石指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唯独因着他在十字架上被击打，我们才能够喝到永生的活水，他就是拯救我们的磐石。还有，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每天在旷野领取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拉，那玛拉又指的是谁呢？是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个玛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不死。我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弟兄姐妹，上帝实在是因着爱我们，才把我们领到旷野。在旷野，他不是随便拿狗狗云的食物喂我们，不 不是随便拿一丘河的水来糊弄我们、虐待我们，他是拿基督他的至宝来喂养我们，他拿基督的生命来喂养我们，他拿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喂养我们，那他毫无保留的爱来喂养我们。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弟兄姐妹起立。感谢你，你是带领我们走信仰道路的主，你带领我们过红海进旷野，你也在旷野支搭帐篷与我们同行，你道成肉身支搭帐篷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也带领我们进入天上的应许之地，当我们在旷野干渴，你成为被击伤的磐石，流出活水滋润我们，当我们在旷野饥饿，你成为 从天上降下的玛拿，用你自己的身体，用你自己的血喂养我们，你用圣灵的活水滋润我们，你用你的话语，你的圣道喂养我们，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的耳朵不发沉，我们的心不刚硬，我们的眼不迷糊，让我们可以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你的荣耀同在里与你有份。求你带领你的百姓，牧养你草场的羊，直到进入你永远的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